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9月16号到9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会，修正一丝一念，正念破除间隔。作者静心。我是2006年底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这两年多除了跟海外那个引导我入门的弟子有接触之外，基本上处于独修状态。去年奥运前夕，因为心性有漏被邪恶人构陷，非法关押32天之后被非法劳教一年，走了弯路，教训是深刻的。经过深刻的反思内照，发现邪恶之所以能够抓到这样大的把柄迫害，除了自我存在的执着之外，同修之间的配合方面也存在着不协调。那间隔就是黑黑的物质，成了邪恶赖以生存的空间。等我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百般摧残之后，一年多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我在庆幸自己心智正常，还能保持正念出来时，却叹息自己的过失造成的损失如何弥补，师父为我又承受了多少，我对得起自己天体的众生吗？师父说过，现在的时间值千金，值万金，出自芝加哥市法会讲法。现在救人要紧啊，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时间延续，但是目前救下来的众生的数字却不尽人意。我们是当今的风流人物，三界的存在是为法而来，而成而造就的。扪心自问，我们真的走正了师父安排的路了吗？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条最快的至简至易的正道，我们呢却走得不好，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干扰了正法，让邪恶有了可以滋生的土壤，甚至在局部地区还很猖狂。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吗？正法已经进入末期的末期，邪恶已经是回光返照，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师父已经给了我们神通法力，怎么就不能像个神一样呢？怕心执着，维护自我，不能让别人说，还背后议论别人，总拿镜子照别人，不看自己，别人指出后找借口掩盖，证实自我，甚至互相拆台不配合，这是师父要的吗？师父一再讲了要配合，好手攥起拳头来才有力量，整体提高才能整体升华，迫害同修就是迫害我们自己。邪恶就怕我们连成一体，更怕曝光，因为他们知道阻挠正法的下场，但是垂死挣扎着，就利用我们没修去的变异的观念，人心执着，还有同修之间配合不好的人心间隔中干扰着正法，迫害着我们。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那是有巨大能量的，尤其我们是在大法中修炼的，如果念不正，心不正，那等于干着邪恶高兴的事情。师父说了，一正压百邪，出自转法轮。师父说了，还讲过，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出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正法没有结束，邪恶还能迫害我们，我们还能向外找理由吗？向内找是法宝。试想，如果我们时时能用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邪恶还敢迫害我们吗？如果人人能这样，邪恶早自灭了。但是总归是人在修，我们还不能完全站在法上，我们还有被邪恶利用的把柄，但是我们的基点要摆正，我们的主意识要强，我们是有神圣使命的，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我们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伟大的觉者的特殊生命。 当使命感、责任感和修出来的神念时时主导时，邪恶的迫害也就不存在了。一点体悟，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超脱情迷归圣地，作者莲子。近来经常被儿女情所困扰。儿子考大学那年，我正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他承受不了家庭的巨大压力，报了一所离家2000里以外的大学。我回家不到半年时间又被绑架，后正念走脱，流离失所一段时间后被非法劳教。紧接着妻子在我被绑架后的十多天因到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判刑，顿时儿子上学失去了经济来源，靠亲戚们资助，在学校长期吃饭不买菜，放假后靠当家教挣点钱维持生活。我回来那年儿子也毕业了，靠在某城市打工维持生活。后来妻子也回来了，失去了工作，靠我那点退休金勉强度日。这几年我和妻子在讲真相中曾经数次被邪恶非法绑架关押，给儿子在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阴影。一晃数年过去了，儿子也快30岁了，亲朋好友们见了面都在询问儿子的婚事，我的心里也着急起来。问儿子时他总是说不着急，以后再说吧，你们好好修炼，别操我的心了。儿子越这样说，我的心里越不踏实，总觉得对不住孩子，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我这个人的情特别重，成为了我修炼路上的最大困扰。在过关过难时几次摔跟头，都是因为放不下对情的执着所致。儿子的婚事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当有人邀请去参加婚礼，我都尽量躲避，怕有人问起来没法说。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没有在法上看问题，可是就是心放不下。记得前几年我正在被老人孩子困扰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背着我妈，抱着我儿子，领着我的女儿往山上爬，每往前迈一步都特别的艰难。醒来后我也明白是让我放情，不要再被情所累所缠所磨。去年儿子所在的公司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倒闭了，他也失去了工作，我的心里又放不下了，给他发短信让他别着急。儿子马上回了短信，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着什么急，你这样什么都放不下还怎么修。我当时感觉脸就红了，心里很惭愧，修了十几年了怎么还让人家提醒。我记得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大概意思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取经路上，唐僧说咱们出来也好几年了，不知唐王和家里怎么样了。悟空说道师父啊，出家之人六根清净，像你这样放不下这个那个的，多会儿可能到达灵山。记得同修在一首放情的诗中说得好，聚散得失因缘系，喜怒哀乐痴中戏，同化法出情迷，醒观众生慈悲起，超脱情迷归圣地。师父在法中也告诉我们，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转法轮，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了，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幻象，就像一场大戏一样，生旦净末丑俱全，父母、儿女、兄弟姐妹都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可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我们身在人间现实当中，可不能把红尘中的俗事当真，整天泡在儿女情长之中，被红尘梦幻所迷，把来时的责任和使命给淡忘了， 把自己真正的家给忘了。
法会交流，来英国两年的修炼经历。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第一次参加法会投稿，希望借此机会对自己来这两年来的修炼历程做个回顾。我1998年8月得法，至今已11年。2007年7月，我和6岁的孩子来到了英国。先生在学校附近为我买下了店铺，主要经营汽车保养类的产品及一些汽车配件。面对这个陌生的行业，我是学财务专业的，面对这上百叫不出名的产品，加上英语不好，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原来的店主只答应教我一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既然已买了店，不论再难，我也要把它经营起来。在哪个行业都应该把工作做好。就凭这个信念，在那一个月里，我抓紧一切时间请教，仔细观察他们如何买卖，认真记笔记，背产品名称。我和先生几乎每晚都到店里清点库存，既可以熟悉产品，又可对库存数量做个盘点。那几个月里，每晚做梦都在背产品英文单词。就这样，一个月后，我自己独立经营起这个店。先生对我这一个月内的飞跃提高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我比他想象的能干得多。他的一些朋友来到店里，看到我的表现，也纷纷表示吃惊，夸赞我能干。其实我知道，这一切来自于大法赋予我的智慧。下面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历程，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参与大纪元网站中的法轮功专辑栏目的新闻改写，发派英文大纪元报纸和如何走过家庭关。一，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因为大部分时间在店里，所以这就成了我讲真相的主要场所。在店铺的柜台上，我摆放大法的真相资料和光盘，还有大纪元英文报纸。同时我还准备有大法书籍，以备有缘人借阅。我一直把师父的这段讲法记在心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所以这么些年来，无论到哪里碰到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中国人，我都会尽量主动和对方搭话，然后告诉对方真相。走进店里的顾客，不论买不买东西，我都会递给他们一份真相传单。如果有时间，我会尽量告诉他们更多的大法讯息。近两年来，已有两位西人女士来我这里学功，另一位西人男士听了我的介绍后，三次到我这里来请大法书，还告诉我他把大法推荐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另一位西人男士听了介绍后，给我留下了他的邮箱地址。后来他搬到瑞典去了，我帮他在网站上找到了附近的练功点，他说他一定会去的。也有很多的人听了我的介绍后，表示一定会到网站上看。对那些特别感兴趣的人，我想应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不能让他们因为学功不方便而失去这个机缘。我会告诉他们，我可以教功，并留下自己的联系电话，随时可以到这里来学。另外，我会利用外出的机会， 向接触到的中国人讲真相。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在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位中国女士。后来在她有事外出时，我主动帮她接送孩子，她非常感激。一年多的接触过程中，她看到了我的真诚和善良。慢慢的，我们成了朋友。我告诉她我是大法弟子，并和她讲了大法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真相还是没有完全讲透，他总以自己是基督徒身份，表示不愿意更多的了解。其实我知道，是因为中共那些谎言对他的迷惑，和对自身利益的一种保护。我想，只要我们还保持联系，他会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另一家中国人，也因为我经常帮他们忙，汽车方面的，和我家成了朋友，我经常给他们一些真相光盘，并帮女主人退出了邪党，而且每周我给他们送中文《大纪元时报》。去年，我在发神运传单时认识了一位中医店老板，之后我有空就到他店里去坐坐，他也是受恶党的谎言毒害，表明对法轮功的事情不感兴趣，明确对我说聊点家常话可以，别谈法轮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因为自尊心受挫，觉得很没面子，而不再登他的门。约半年后，我觉得不应该放弃他，所以现在我每周去给他送中文报纸，他没有拒绝。我想只要他看，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就会被清除。此外，先生的同学朋友有时候会来家里，我都是热情接待，他们对我的评价很好。我想这也是展现大法弟子真诚善良风貌的机会，有机会就讲真相，然后送他们光盘。今年六月，先生的同学一家四口从美国来英国旅游，恰巧先生当时回国休假了，近十天里他们吃住在我家，每天我给他们做饭，他们对此表示非常感激。两个人不但退出了邪党，先生的同学表示想学大法，临走时我送给他转法轮及一些光盘。前些日子他来信说已经看完了一半，觉得挺好的。这些年我基本上能做到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外出时我的书包里会装上英文传单和中文的传单和真相光盘，以方便随时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知道只要自己有救人的心，师父会把有缘人送到身边，这时候就要看自己要不要这个机会，要不要救对方了。二，参与法轮功专辑栏目的新闻改写。去年五月，一位同修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法轮功专辑栏目的新闻改写工作。我当时想到只要是法需要我就做，我很爽快地答应了。随后我又矛盾起来了，因为我的写作水平仅限于20多年前，给同学写写信而已，我能行吗？同修说只要你做就一定行，我想那就试试吧。第一次做改写时那个狼狈样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所需要做的工作是把明慧网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尤其是有关迫害的文章，改写成新闻格式的报道，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法轮功专辑栏目。平时看网站的新闻觉得就是一篇文章而已，从没细想过背后作者和编辑的艰辛付出，真正参与进来才体会到其中的不易。编辑同修给我介绍了另一位身在其他国家的同修负责教我，有什么问题我们在网上交流。新闻写作要注意的几大要素，内容要求客观准确，语言要求简练，虽然知道了基本的要领，但真做起来还真难。我的第一篇文章 改写花了近7个小时。首先是把要改写的文章通读几遍，以便熟悉内容，还要找到文章中相关人物的其他报道，然后进行综合改写。因为不会，心里着急，又希望按时交稿。一篇文章改完后，我是头昏脑胀，腰酸腿疼，最后尽管花了近7个小时，稿子的质量并达不到要求。同修给我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几次之后我有些灰心了。我对那位同修说，我能否先改写点同修的修炼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容易得多，然后再慢慢来。结果同修不体谅我，回话说，慢慢来是别人对你说的，你可不能对自己说慢慢来。听后我觉得很委屈，这同修这么不近人情，我还没有学会走就让我跑，也太为难我了。同修的话虽然让我不舒服，但是我也没有放弃。就这样，虽然按时交稿了，但是文章不是写得虎头蛇尾，就是缺这少那的。同修总是先给我指出哪里不足，帮我修改后发表。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的写作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改写一篇文章，平均用2.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基本上能原稿刊登。同时，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多改写，而不仅仅完成我的任务。我想多写些不同题材的文章，就会吸引更多不同喜好的读者。在一年多的写作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其中主要是求名心和欢喜心。记得刚开始，我会将每篇发表过的文章存放在单独的一个文件夹里。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求名的心，把这些文章当成了自己的功绩，心里觉得满足高兴。意识到后，我把文件夹删除了，再也不保留了。有一次，我的一篇文章上了今日头版，我禁不住点开看了好几遍，心里高兴得不得了。那时的欢喜心已越来越膨胀而不知，结果下午就收到编辑发给我的原文作者的反馈，说这篇文章综合质量怎么这么差，有两处错误，一个是原文中的同修是被抓后走脱，我写成了被放回，另一个是练功的练字，我写成了练。收到这反馈后，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不服气，心里想，这位原作者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这两个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呀，用得着说得这么严重吗？可不一会儿，我又想，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样呢？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了？这一找，吓一跳，我发现了自己的那颗强烈的欢喜心，找到后，我心里恢复了平静。好悬呀！师父看到我乐昏了头，让这位同修作者给我浇盆冷水，清醒清醒。三，八派英文大纪元报纸。去年8月，我开始参与英文大纪元的发派工作，每周三去市里派报，已成了我风雨无阻的事情。长期的坚持确实对我是个考验，过程中也磨掉了我许多的执着。右手抱着一叠报纸，左手发派，还要顾及四面八方走来的路人，嘴里不停地喊着大纪元报纸。刚开始2个小时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口干舌燥的，尤其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得全身冰凉。回想起第一次去发报纸时，在那里站了近6个小时，回到家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脖子和腰因转动得太多，又酸又疼的。几次后我坚持不了了，想打退堂鼓。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去一趟来回要3个小时， 我才在那里发两个小时，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还要那么多的路费，不值得。但是我心里清楚这是借口，明白的那面告诉我，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想，那不就没人赚那发了吗？看报的人能自己去取报纸吗？我们的英文报纸因为才发行不久，还没有那样的知名度，是需要大家去亲自派发的。我知道这是自己怕吃苦和执着利益的心在作怪。最后我告诉自己，坚持是值得的。最后我坚持下来了，直到如今。当初因人们不接报纸而生出的着急和失落感已越来越弱，开始时看到一些人宁愿拿摆放在路边报箱的其他免费报纸而拒绝我地上的报纸时，我心里生出过气恨，甚至莫名其妙地对那些免费报纸起了嫉妒心。这些不好的心现在是荡然无存了。目前我心中唯一的想法是，要什么与不要什么是他们的选择，只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来读使他们生命得救的大纪元报纸。有一次，有个人突然跑到我面前，塞给我几块巧克力，我连忙说我不需要，可他回答说你需要的。我连他的脸都没看清，他已经走了。我感到这是师父的鼓励，也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对我们的感谢。每当听到有些人对我说，这是份很好的报纸，我很喜欢，我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我想，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我们的报纸了。约半年前，我开始给我家附近的图书馆和临街店铺送报纸，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答应帮我把报纸再分派到其他五家图书馆。每周三，我争取把报全部派出，尤其是图书馆的报纸，我基本是当天送达。四，闯过家庭关。来到英国后，先生因惧怕邪党以及受无神论的毒害而不相信大法，他禁止我和同修联系，也不许我出去参加大法活动。但是这两年，当与他发生冲突矛盾后，通过剜心透骨的向内找，不断修心，我基本上闯过了家庭关。现在我可以自由参加大法活动，他甚至有时以另一种方式对我表示支持。每次悟到自己的执着后，我会改掉一些，但是每次不彻底，甚至有些执着我自己都察觉不到，所以有时还会出现不同的矛盾。但是我发现我心的容量还是增大了许多，不那么容易生气了，家庭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2009年新年游行，我改变了原来要参加游行的决定，而是陪他们妇女去看游行。听说我陪他们去看游行，他很高兴，并看完了游行。今年神运晚会，我在外面发传单，他还说开车带我去发。虽然最后没去成，但是我感到了他的变化。现在在店里，我会当着他的面递给顾客传单，他也不反对了。2009年8月，去参加爱丁堡艺术节时，临走前他还嘱咐我是否带够了钱，而且每周三出去发报纸，他也不发牢骚了。回想起这两年来经历的家庭磨难，我悟到不光是有转化业力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通过家庭磨难暴露出我多年来未修去的执着。我一直很苦恼，修炼已11年了，自己怎么就没有修出这个善呢？更谈不上忍了。在外人和同修面前，我是个很随和的人，可是对待我的家人，尤其是对他们父女俩，只要他们意见和我不一致，我就会非常生气，发 发火，我觉得这也是邪党的暴力因素在我身上的一些表现。以上是我两年来的修炼经历，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2009年英国法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